请大家起立。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橄榄山宝训》第九讲，《马太福音》24章36到42节，由我来念。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刻，你让我们来思想这一段令人警醒的你所启示的话。求你光照我们，对我们说话，使说的和听的都能够被你建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许多人都记得20年前美国发生的大事，2001年。911的事件，那一天早上，有差不多2700多个人，他们都是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两座摩天大楼上班的人。他们习以为常的拿了公事包，坐着地铁捷运下车，买了咖啡早餐，进了电梯，到了自己的办公桌，打开电脑。这一切都是重复了又重复的日常生活，但是那却是自己生命最后的一天。2个小时之内，两座110层的钢骨结构大楼居然成为灰烟消失了。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里。也许我们会问，如果我当时在其中，在我面对生命结束前的2小时中，我会做些什么呢？我是否知道自己得救了吗？许多人唯文琢磨，认为这是神对美国基督徒的警告。也有人公开反对，说神是爱，不会惩罚这个美国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事实上，我们知道基督教的国家并不是圣经中的观念。不论你的观点如何，这个令人难忘的事件和今天的经文有一个相似的地方：最后的审判，神最后的审判，是在世人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来到了。今天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稣教导主降临日子的特质，以及要求对救恩的警醒。耶稣教导主降临日子的特质，以及要求对救恩的警醒。主的降临这个技术性的用语出现在37和39节中。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教导在世界末了结束的时候他降临的日子的特质。这里有3个重点。第一，信靠父神执行审判的权柄。第二，要认识审判日子的特质。第三，要警醒的 在救恩中生活和侍奉。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点，主降临的日子，信靠父执行审判的权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是指基督降临的日子，因为37和39节都用了人子降临这个词。主耶稣在这里回答了门徒在第三节所问的问题，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旧约先知书常常提到耶和华的日子，都是指审判的日子。主耶稣在地上执事的时候也重复地提到审判的日子。马太福音10:15，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这里的背景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他们在短期宣教时会遇到人不接受他们所传的信息，这些人就等于受到了审判。马太福音11:24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这里的背景是主耶稣看到加百农地区许多人对他所传的福音无动于衷，说明他们已经受到了审判。很显然，在最后审判日子发生之前，主耶稣就已经借着传福音的传讲开始执行审判了。接受顺服福音的人就蒙救赎，不接受福音的人就已经受到了审判。但那不是最后的审判，这里的那日子那时辰是指最后审判的日子，主降临的日子。另外一个地方，主耶稣也提到了最后审判的日子，虽然审判这个字没有出现，但这恐怕是整本圣经中最令基督徒坐立不安的一段经文。特别是牧师、长老、执事和在教会侍奉宣教的人，令他们坐立不安、难安的一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马太福音7:21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讲到最后的审判是主耶稣在执行审判。后面25:31-34也讲到执行最后审判的是主耶稣，他要在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把绵羊和山羊分出来。这边我们看到一点，子的降卑与顺服，这是主耶稣彰显信靠父执行审判的权柄。子的降卑与顺服，虽然是主耶稣在这边执行权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主降临的日子，最后审判的之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大家可能会看到这边的问题，既然主的降临是最后审判的日子，而且执行最后审判的人也是主，那为什么他不知道自己降临的日子，不知道最后审判的日子呢？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已经是够令人吃惊了。连与父最亲近的子，对自己降临，对自己执行最后审判的日子和时辰都不知道，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难道子和父不是同本体的神吗？主耶稣的神性与父有差别吗？子是从属于父的吗？我们如何解释呢？基督教教会历史中，这段经文成为基督论的争论点。到底基督的神性和父之间有差别吗？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否放弃了某些神性吗？当然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本体上永远是同一的。父子和圣灵永远是同本质、同本体、同荣耀的。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执行恩典之约的时候，在工作上是有不同的。父是隐藏的、发出旨意的神，子是显现的、是执行父旨意的神。圣灵是从父和子发出的，是成就子所执行的父的旨意的神。约翰福音中特别强调这一点，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约翰福音5:19，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约翰福音4:34。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是马太福音25后面说的。所以根据许多的经文综合起来，改革宗神学把本体的三位一体和工作运作的三位一体做了一个区分。三位一体的神在本体上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在工作上，在施行恩典之约的时候，是有职分和功用上的区别的。子虚己成为父所差遣的仆人，在时间中执行神的计划。在这里我们看到子神的降卑与顺服，我们看到主耶稣完美的人性和神性彰显在信靠顺服父审判的权柄上，我们看到在整个救恩计划的施行上对权柄的顺服和信靠彰显在父与子的关系之中。这样我们看到第二点，门徒顺服神的权柄，主耶稣要求门徒信靠顺服神执行审判的权柄。同样的，这种权柄顺服的生命特质也需要彰显在门徒的身上。作为基督的门徒，他们必须在生活和侍奉中顺服信靠父执行审判的权柄。他们必须单单的、忠心的、警醒的，以仆人的身份和地位 成为神国度的工人。他们必须明白神的旨意，他们必须顺服神的旨意，他们必须按照神的旨意，被主建造成为合主用的器皿。因此，明白神的国度，就成为明白神旨意的唯一道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要信靠天父执行审判的权柄，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这是第一个重点和原则，让我们来看第二点。挪亚洪水的日子，认识神审判日子的特质。37节说，因为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虽然主降临最后审判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不要像世人一样毫不警醒的生活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中。他要门徒认识到他的降临是确定的事，就好像挪亚的洪水一样。就是因为他降临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他的门徒更需要警醒的预备最后审判的来到。前面27节讲到主的降临和最后审判是会像闪电一样突然发生，并且是众人都可以看见的，是一件普世性的事件，不是在某个偏远旷野人烟稀少的地方发生的，也不是在某个内屋中只有少数的人才可以看见的事。第27节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边讲到一个特质，不知不觉就来到的审判特质，不知不觉就来到的审判特质。主耶稣在这里是用圣经创世纪七章六到二十四节的历史，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最后审判日子的特质。神用洪水毁灭了当时的世界，并且拯救了挪亚和他的家人。挪亚的洪水事件有非常丰富的救恩真理启示，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是把焦点放在最后审判日子的特质上，也就是审判发生在人们日常生活作息中，审判发生在人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而且审判是全面性的。主耶稣用挪亚时期洪水的审判作为例子，说明这种突然发生的特质。挪亚世代的人应当都知道挪亚建方舟所传达的审判将到的信息，但即使挪亚花了100年建造方舟，也没有人信，而挪亚信神的启示，他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建造方舟。我们知道方舟预表了末世的圣约团体教会在最后的审判中得蒙救赎，而挪亚预表了基督按照神的旨意建造教会。希伯来书11章7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边讲到认识神审判特质的回应，挪亚不但信，而且他顺服神的启示，他敬畏神，他的信心彰显在他按照神的启示建造神的方舟这件事上。所以挪亚的信心是活的信心，他的信心是从行为上顺服神的启示。这是基督徒称义的信心所带来的生命的新样式。这个生命的新样式就是从神的话中看见明白神在末世的计划，并存着这样的心在地上过生活和侍奉。挪亚也和当时的人一样吃喝嫁娶，他也和当时人的一样生活在地上，他并没有不食人间烟火，他并没有离开滚滚红尘，而是在吃喝嫁娶的日常生活中警醒地建造神的方舟。他用建造方舟传达神审判即将来到的信息。挪亚从神的启示中认识到神要审判世界，他认识到他生活在地上的目的不是吃喝嫁娶，而是要预备神审判的来临。挪亚称义的信心的见证是发自于他从神的启示中看见明白了神在末世的计划。这正是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所说的，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里的道就是国度的话， The word of the kingdom。 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我们需要从神的启示，就是从圣经认识神国度审判的特质。这是第二个重点。关于基督降临和最后审判说的最清楚的一卷书，当然就是启示录了。那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对他的教会所启示的，关于他如何在天上作王掌权，执行一系列循环的审判和救赎，而导致最后的审判和神国度的完全成就。上周我们看到启示录17章，使我们明白这个世界的本质以及其背后的权势力量。巴比伦就是世界如何的欺骗、迷惑、引诱世上的人和基督徒，企图逼迫杀害神的百姓。而主耶稣在这里只用了照常吃喝嫁娶、不知不觉来形容这个世界的现象。从启示录中我们就明白到，照常吃喝嫁娶、不知不觉的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大征战，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这也是下面经文的重点，警醒在救恩中生活和侍奉。第三点讲到审判救赎的日子，警醒在救恩中生活侍奉。40节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主耶稣说明，那时就是主降临最后审判的时候，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田里工作，在屋里推磨，有一部分人被取去，有一部分人会被留下。这是进一步说明，最后的审判和挪亚洪水的日子一样，有一部分人 会得救，有一部分人会受到最后的审判。因为主降临是审判的日子，也是救赎的日子，所以主耶稣是要门徒警醒的在救恩中生活和侍奉。这边我们要提到一件事，被提 rapture 这个错误的解释。我们在这边需要澄清一件事，这里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并不是所谓的教会被提，信徒在最后审判前从地上被提到天上。教会被提是19世纪开始在教会中流行的时代论的观点，是一个对神在末世计划的一个解释的体系。我们没有时间在这边仔细的说明，但是我们必须提出的是，这里的经文作为教会被提的支持基础是有困难的。圣经学者法兰斯 R.T. French 指出，如果把这段经文形成那种神学的论证根据，就是建造在一个不确定的基础上。我们没有被告知他们被取到哪里去，或为什么被取，取去这个字的本身并无法判断其目的是审判还是庇护。但是根据前面的经文，洪水把那些没有预备好的人冲去，最可能是这里的意思。法兰斯的解释是合理的，因为冲去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也包括了拿起取而带走，移开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前面的经文翻译为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取去。这样的话，取去就是负面受审判的意思。而撇下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包括了取消、赦免、饶恕。马太福音18:27，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个免就是撇下同一个希腊文。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边的赦免也是同一个字，跟撇下同一个字。免了债，赦免罪，是与我们救恩有关的。这里的经文是在说明挪亚洪水的审判中也包括了神的救赎，因此撇下应该是正面的蒙救赎的意思。所以不论按照经文的上下文还是按照字的意思，把这里的取去撇下看为是教会被提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经文的本身和上下文并没有传达这样的意思。我们来看生活侍奉中的警醒。另外，我们需要从挪亚洪水的日子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人照常吃喝嫁娶，不知不觉带有一种负面的意识。加尔文指出，基督是在宣告世界最后的世代将会处在一种愚昧无知冷漠的状态中。人们除了现在的生活之外，不会去想其他的事情，他们会花费很长一段时间追求自己一般的生活，好像这个世界会永远保持原状。路加福音17:28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 到罗德所出的，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路加对世人生活的描述很明显是负面性的。主耶稣并不是要门徒离开世界，不要工作。经文特别说到被救赎的人是在田里工作的人，在屋里推磨的人。被救赎的人和被审判的人都是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的人。那我们如何警醒呢？这里的警醒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意思是要警醒的在救恩中生活和侍奉，要警醒的在救恩中生活和侍奉。神的救恩不是在真空中成就的，神的救恩不是成就在真空之中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工作不是在神学的象牙塔中成就的。虽然神学很重要，并且和我们的救恩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的救恩是成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和侍奉中的。如果认识到主耶稣的救恩是要透过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发出果效，彰显他的荣耀，那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主。因为他不但赐给我们，他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还要借着圣灵使我们里面他赐给我们的新生命长大成熟。而这个属灵生命长大成熟的环境就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发生在吃喝嫁娶的所有大大小小包括芝麻蒜皮的事情中。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是基督引导我们进入我们生活和侍奉的每一个遭遇中，是他先引领我们越来越认识关于他的知识，从圣经中越来越认识他的大计划，以及认识他要在我们身上施行的救恩，就是称义的信心结出成圣的果子。称义的信心结出成圣的果子，他是在这样建造我们，好像挪亚建造方舟一样。我们是基督手中的工作，我们需要警醒的顺服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渐渐的越来越顺服圣灵的引导，越来越认识自己的本性，就会警醒的在生活和侍奉中顺服圣灵的引导，并且知道和有能力去顺责圣灵致使自己身体的恶行。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在吃喝嫁娶的同时，警醒的活在基督赐生命和圣灵的律中。离开了神的救恩，无论我们的生活还是侍奉的本身，就只是一种愚昧无知、不知不觉的吃喝嫁娶。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第一，主降临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 我们要信靠顺服父执行审判的权柄。第二，我们要从圣经中去认识神审判日子的特质。第三，我们需要警醒的在救恩中生活和侍奉。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提醒我们在生活和侍奉中要警醒的思想你的救恩，并在你救恩的原则之中生活和侍奉。主，我们知道这是何等难学习的功课，也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地方。因此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是恩典和怜悯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知道你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我们渐渐的慢慢的更多的认识你，不但是在真理中，在圣经的真理中认识你，也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的遭遇中真的认识你，如何的把那荣耀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求你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顺服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